台灣科技網媒 DigiTimes 星期五在台北舉辦科技大勢2025論壇，多位分析師聚焦美中在芯片和 AI 的領域的角力。 DigiTimes 的半導體分析師陳澤嘉說，美國製造是過去八年美國的政策基調，隨著特朗普重返白宮，他只會加碼，因此未來四年美國芯片先進製程的新增的產能可望年年翻倍。陈泽嘉在论坛上面说，
2024年美国制造产能还很小，占全球5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产能大概3%左右，到了2028年我们基本上预估它至少超过20%。
他说2024美国半导体制造产能还很少，占全球5纳米以下的新增的产能大概3%，到了2028年他们预估它至少超过20%。这四年的年均复合成长率将近100%左右，所以美国跟住落嚟的产能扩建非常快速，而且它不排除特朗普如果再将刺激政策推出来的时候，美国投资会扩增，这个时候可能5纳米以下的新增的产能就不是只是占全球20%。陈泽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特朗普还有更大的杀手锏，就是打材料战。中國除了在有21世紀科技金屬之稱的稀土產量佔優勢之外，其他材料是製程落後的另外一大的致命傷。他說，受制於這兩大短板，中國國產芯片自主化將會很難成功，尤其是做到商業化量產。
你光極紫外光的光阻器就好了，日本禁掉，美國要求日本禁，這是很大的一個症結點，所以材料戰還沒真的開打。
陈泽嘉说，极紫外光曝光机的感光制御就好了，多数是从日本进料，美国如果要求日本禁，这个是很大的症结点，所以美中材料战还未真正开打，等材料战真的开打，整个中国半导体的供应链可能会翻车。他觉得美国有很多牌可以做，只是说要不要做到死。极紫外光曝光机是先进芯片制程的关键设备，荷商亚斯默是这个设备的主要的制造商，但配合美国禁令已经不再出售这个设备给中国芯片厂。另外，陈泽嘉研判特朗普的单边孤立主义有别于拜登的多边主义结盟的战略，因此拜登任内打下的友岸外包或者芯片四方联盟，也就是美国拉拢台日韩对抗中国的基础，恐怕受到挑战，或者因此是让中国有了喘息甚至乘虚而入的空间。对此，在北京的南海资本高级合伙人李方认为，特朗普会重组 Chip4 的联盟，但可能反而是拉更多国家入盟，来到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和围堵。在这个前提之下，中国的芯片发展短期受挫，但长期等于被迫走上自主研发之路。
我估计呢，最晚的话10年，大陆呢就会在芯片这方面呢通过自主研发做出先进制程出来。所以呢，从长远一点的视角来看呢，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的制裁的这个政策呢，其实还是控制不住的。
李方说，他估计最迟的话10年，中国大陆就会在芯片这方面通过自主研发是做出先进的制程。所以从长远一点的视角来看，无论是特朗普定是拜登的制裁政策，其实还是控制不到中国的发展。李方亦都同意，特朗普恐怕扩大打击中国的14、28纳米成熟的制程，但成效有限，因为中芯国际和华为芯片厂已经能够量产28、14甚至更加先进的7纳米的芯片。除了芯片战，美中在 AI 领域的竞争亦都将会白热化。DigiTimes 顾问分析师黄铭章亦都在星期五的论坛上面说，美中两强的 AI 争锋将会加剧。他引述市场分析机构的数据表示，目前美国在人工智能 AI 算力上遥遥领先中国。
算力经济时代最强的两个国家是美国跟中国，全世界超大规模资料中心55%是在美国。
黄铭章说，算力经济时代最强的两个国家是美国和中国，全世界超大规模资料中心55%在美国，16%在中国，所以中国其实也很积极想要将高阶算力能够提高，唯一的对手就是美国，所以 G2 的争锋应该会延续到2030年甚至更迟的时候。对于特朗普 2.0 时代的美国科技战， DigiTimes 副总经理王日平在星期五的论坛上面说，美国将会持续对华实施围堵政策，包括提高关税和加大施压， 相对咁，中国亦都会投入更多资源嚟到追求高科技嘅自主化。
总的来说，这两大国的走向就是国家安全优先于经济发展，所以现在已经不再是自由主义当道的这个时代，所以现在就是科技民主主义下。
王日平喺论坛上面话，总体嚟讲，美中呢两个大国嘅走向就系国家安全优先于经济发展，所以而家已经唔再系自由主义当道嘅时代。在科技民族主义之下，这些大国政府亦都在推动干预式的产业政策来到引导产业的发展，这个时候会有一个恶性的循环。王日平说，两强竞争白热化的恶性循环将会导致美中半导体和 AI 供应链的加速脱钩，这个将会是未来地缘政治角力下的基调。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